来看出圣经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一起来念23节路加福音第九章。天天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多少时候，华人受到尼泊生女生影响相当深，背十字架就是受苦，很多人都是讲背十字架受苦。其实背十字架意思，在当时来讲，他们一听几乎可以懂，因为只要看到有一个人在马路上面背着十字架。就知道这个人怎么样，有罪。还有呢，是他有罪啊。这个人会不会从早到晚就在洛杉矶一直背来背去？会不会啊？他背十字架意思就是要什么？要死了。所以背十字架就是预备要死了。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那个己天天跟主要同定死，一天不定死，很可能你今天里面那个己又活过来了。所以背十字架不要想到说，哎呀，我的十字架好重。我们发现很多图画也是背十字架背得好重，然后就把十字架一直锯到后来很轻，对不对？当不要过一个鸿沟的时候发现过不去了，这都是我自己在想十字架的事情。背十字架就是要去死，背十字架不是受苦啊。我们常说，哎呀，我好苦哦，我的十字架好重啊，因为我的丈夫不信耶稣。因为你每天早上把十字架拿起来背，你不肯死，你就背去上班，你背以后就吃饭，然后你再背回来，睡觉的时候把它放下去，明天早上再起来背，当然你很苦啊，你不肯死啊。背十字架是跟主同死，那这个己要跟主天天同死。那为什么这个己要天天跟主同死？弟兄姐妹，我们的己一出来了，耶稣就不能居首位，不能在凡事上居首位。这个己一出来了，就是我最大。你们看，摩西的一生，他是很热心，他以为他可以凭着自己就能够救以色列人，发现不行。以后到了旷野40年，神呼召他要带领百姓从埃及出来，他也说不行。可见这个己里面有很多很多自以为可以，这也是己；自以为不可以，这也是己。自以为很有学问也是己，自以为没有学问也是己，自以为很有学问，很有学历也是己， 自以为没有学历，这也是急；自以为很漂亮，这是急；自以为不漂亮，这也是急。所以那个急里面很多很多。以后摩西说：“你要派谁就派谁，你不要找我就是了。”神就发怒了，《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神就怒发怒。以后摩西还是顺服，到了旷野，百姓吵闹，你会发现摩西还不错啊。他说：“你们跟我抱怨，不是跟我抱怨，你们是跟神抱怨。”哎，这个时候还不错啊。可是最后摩西不能进迦南，为什么？弟兄姐妹，非常可惜，非常的可惜。民数记二十章里面记载到，当百姓们又吵着要喝水的时候，摩西跟他的哥哥亚伦就去，再来到神面前，就来问怎么办。神就告诉摩西，他说什么？他说：“你去告诉百姓，他们可以有水喝，你只要吩咐，你带着杖吩咐这个磐石。”还是就会出水来。摩西就拿着杖，就到百姓面前，一看，他一个念头的错误，他进不了迦南。他到这些百姓面前，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我为你们。”把这个我放大，我为你们死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神已经跟他讲了，百姓在吵，好，你这次你就去吩咐磐石出水，磐石水就出来了。照理来说，百姓就摩西应该很高兴，来到百姓面前，他说：“我刚刚跟神祷告，神说真的是很好。”他说：“我只要吩咐磐石出水，磐石水给你们喝了。”可是摩西不是。他带着这些百姓，他越带越生气，越带越生气。他在这个时候，他忍不住了。他不高举神，他不尊神为圣，他把自己放大了。是我吗？你们吵了吵，每一次吵我都给你们了，你们现在又来吵，这是我讲的、啊。有没有这种意思？是我给你们水喝吗？上次吵。杖击打，有水出来了，你看有水了嘛？这次又来吵，哎，可是神说，这次你吩咐就好。摩西想到以前他们吵，现在又吵，他只想到这些一天到晚烦我，你们这些背叛的百姓，是我使水出来给你们喝吗？糟糕了，圣经就，当然他一气一火大，他就没有照神的意思去吩咐磐石出水，他拿杖击打。我们常常说，哎，这一个部分大概是摩西，他不能进迦南，因为神叫他吩咐，他没有吩咐，他拿杖击打。不错，这已经是他里面那个果出来了，让他出来的行动里面根本不照神的话去做，他照经验去做。其实根本里面就是他讲的这句话：“是我吗？我是你能给你们水喝吗？”所以这个果一出来的时候，神就给摩西下了结论，你为什么不能进去？两件事情，他说：第一个，你在百姓面前不相信我，不信我。一个人我出来的时候就看自己，一个人我出来的时候就以自我为中心，就不相信神。神说你不信我，然后再说你在百姓面前没有尊我为神，没有分别。邀请你看看我出来了多可惜。神给摩西的托付，从埃及把百姓带出来，经过旷野，颁布律法，以后要进迦南，到流来雨之地，结果神不让他进去了。神你自己说给摩西的托付这个，但是最后神改变，神的改变是因为摩西把自己放大，宁愿在百姓面前尊我为圣。以后摩西到了迦南边上，他跟神说：“神啊，让我进去看一看，我就出来。”神说：“你连看都没有资格看。”摩西没有像大卫 又犯淫乱又杀人，没有，在罪上没有分别。摩西没有像所罗门妃嫔一千，积攒金银财宝，跟世界没有分别。摩西也没有像很多列王拜偶像。摩西唯一一个分别就是自己这个己跟神之间没有分别，好可惜。约书亚接替摩西，带领百姓要进迦南，过了约旦河，真是不得了，这个气势大得不得了，立刻就吃当地的土产，马拉没有。哇，弟兄姐妹，你要想到这里的时候，那个约书亚真是不得了，这时候气势正红的时候，进到哥利亚利耶利哥，准备要去打仗了。我们知道，看到一个人出来，你知道约书亚讲什么吗？约书亚讲句话，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我们仇敌？”你看他的口气多大，这个口气里面就是谁是元帅？我约书亚是元帅，你只有两个选择，一个你就是帮助我们来做我的部下，一个你是帮助仇敌的，那我要打你。没想到这是神自己，他说我不是帮助你，也不是帮助你的仇敌，我是在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立刻约书亚就伏伏在神面前，他搞清楚了，进迦南地哪里是你约书亚做大元帅，你是在那边带领大军去打仗，不是你，是神自己。所以说姐妹，这个己为什么不知不觉就会放大，不知不觉就把神摆在一边去了，不尊主为圣，不知不觉你自己就觉得自己是领袖。这个是从亚当夏娃就开始，为什么？因为亚当夏娃吃了那个善恶树果子，有一个结果就是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就你会跟神一样，你会分别善恶。那什么意思？就是对错由我决定，好坏由我决定，我是神，从此以后我是神。我们怎么看得出来？当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果以后，你发现神就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我们常常读这段时候，我们都会解释，哎，其实神一直在给亚当机会，哪里神不知道他吃了善恶树果子？当然知道，但是神给他一个机会。难道是莫非是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吗？其实这个时候，假如亚当跟夏娃立刻从园子跑出来，是耶和华我错，我吃了你吩咐我不可吃的，请你原谅我，请问神会不会原谅？很多在解释这段经文都会，可是事实没有发生，是如此。事实发生什么？发生就是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从亚当夏娃开始一直到今天，每一个人都会，就是我是神。摩西说我是神，约书亚说我是神，亚玛谢王更离谱，他说我是神。列王当中多少王说我是神？不是只有坏的王说我是神，犹大国八个好王里面只有两个好王是善终，六个好王结局都不好。为什么？我是神。你看亚当的回答，他怎么回答？他说：“不是我，不是我要吃的，是谁啊？是你给我这个女人叫我吃，所以我有个错。我是神，我怎么会错？ 我不会错，谁错？谁错？神错了，因为他胆子多大，是你给我那个女人，所以你也错，那个女人呢更错。他全都怪了，全世界他都怪了，全世界只有两个人嘛，所以今天其实我们里面就是那种我，就我是神。夏娃不例外，神就说夏娃是吗？夏娃说什么？那个蛇是你造的那个蛇，他怪谁啊？他跟亚当一模一样。为什么一模一样？因为都吃了善恶树果子，从那天开始到今天没有停过，你我都一样。我们里面不注意的时候，我们里面说是有神的生命，但是这个生命我们不继续成长，我们不让这个生命越来越丰盛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的热心，我们在那里摆上的全是肉体啊。我是神，我决定什么就是什么。我是执事会主席，我要你牧师走你就给我走。牧师说我是牧师你才该走。为什么？我是神。所以弟兄姐妹，你就发现从那天开始到今天，全世界没有平安过，对不对？布希总统说我是神，海山说什么我才是神，结果呢就打起来。全世界不是都如此？我是神。所以这个集里面有一个很麻烦的东西，就是我最大。这个我最大就让基督不能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为什么说在教会里面我们要追求，我们要不断在身边追求，让我们这个属灵生命越来越丰盛，让我们这个己越来越衰微，就这个意思。假如今天我们在教会侍奉里面，我们属灵生命不成长，我们只拼命想做些事情，然后就拼了肉体去做，弟兄姐妹，那个己大到个地步的时候，耶稣在教会没有地位了，你看怎么办？大使命，双月刊在第九十期2011年2月出的这一期，它的标题是什么？啊，福音派面对的挑战。所有写里面写的文章都是福音派的牧师。第一篇是王永信牧师写的，我只讲其中一段。他说福音派的危机在哪里？他福音派的危机就是神在教会里太没有地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真的反省，神在教会里面什么太多？福音太廉价，基督太普通。我不知道他怎么把福音派研究这么透彻。审判太仁慈。弟兄姐妹，今天教会怎么会有一群人让神在教会没有地位？因为神不长，不是没有重生，不知道一件事情，要跟从耶稣，要侍奉主，每一天必须要让这个己跟主同定死，天天跟主同定死，否则的话，教会里面就是所有都是肉体在那边侍奉。都是看到人的作为。我一个好弟兄从高中我们就一起在教会里面，以后他大学毕业以后，他就帮助台湾有一些很有钱的基督徒的老板，把一些他们赚的钱去帮助很多的福音机构、神学院或者做基督教的事工，他就专门做的事情。因为这些老板他们说我们都不要出面，你去做就好。他就到处去找哪里有需要的， 常常礼拜一知道我休假，他也知道我一早会赶到基隆去，所以常常礼拜一时候他就打电话给我，孙元慧你不会走吧？我说不会，来跟你聊聊。我说好，因为他知道我九点多钟就要去基隆了，他就一早就跑来，常常跟我谈很多事情。我发现他侍奉主不快乐，为什么？他有时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因为你知道吗？我去这么多福音机构，这么多基督教教会的机构，他们需要钱，我就去参加他们董事会，听听看他们到底怎么需要钱，我好跟这些有钱的弟兄姐妹，让他们把钱帮助他们。这些弟兄姐妹很单纯，这有些弟兄很单纯，只要你们有需要，你们真的需要，他们就会把钱给他们。”他说：“我参加这么多的福音机构，这么多的基督教机构，看他们开董事会，他所有董事都到期了，也就是耶稣没有到。”这个话真的听起来很悲哀啊！所有董事都到，耶稣没有到，为什么？各个董事都是我是神。因为妹妹，假如我们都是神，你们神在哪里？我们都到齐了，耶稣不在。教会讲教会，真正一个活的教会，不仅仅只是有弟兄姐妹，很重要的弟兄姐妹是基督的身体，这个头一定要在。这个头不在了，有弟兄姐妹，这个教会就是一个身体没有头，一个身体没有头，你看有多可怕。所以那个己就是一个伟大的己，这个伟大的己就让教会没有办法当他，让耶稣基督凡事都居首位。所以要让很多己要定死。那今天早上我是讲一个己，就是那个伟大的己，这个伟大己要跟主同定死。那这个伟大己其实里面还有很多细的东西。好，这就是本来我只想在这三天里面讲这三个细的东西，后来我想还是要多讲一点。那这三个是什么？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大会手册里面，第一个，一个人是伟大的己，他就不受约束。我最大，怎么可以有人约束我？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要跟从主，当我们真的要去侍奉主，我们要让教会，让这位主凡事居首位，让教会活出基督来。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每个属神的人，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每一天我们跟神要祷告，我那个不受约束的己要跟主同定死。我们人里面以我最大，所以我爱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爱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不理你了，因为我最大。神的话我也不理，神要我饶恕，对不起，我就不饶恕。谁都可以饶恕，就是宋天会不能饶恕。我就是不理，那不受约束，不受神话语约束，不受圣灵约束。你看保罗是受圣灵约束，他要往小亚细亚去，神叫他往马其顿去，他就去。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体里面有个不受约束体，这你我要注意。假如我们那个不受约束的体不肯跟主同定死，我们受不了别人对我们说一句命令的话，我们受不了别人对我们说一些要求的话。所以妻子一天到晚命令丈夫，除非这个丈夫生命很好，他每天那个不受约束的己跟主同定死，他才可以跟你和平相处，知道吗？那万一这个丈夫他不知道，他这个不受约束的己不没有跟主同定死，姐妹也搞不清楚，一天到晚就命令丈夫，你看这个家怎么会快乐？丈夫一火大，你再命令我走了。可是这个姐妹她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她不知不觉她 就会去命令别人，这是我们人的本性里面，我们为大己就喜欢命令别人，就喜欢约束别人，那怎么办？人都有肉体，所以我们要互相来学习。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个不受约束己，我们天天跟主祷告，主啊，我这不受约束己可以要跟你同病死。假如我们这样的话一直学习，是有些时候就算听到一些命令的话，你也不会觉得很难过，因为你那个不受约束己跟主死了。所以这一个是我们里面不让这位主在凡事上居首位。假如今天教会我们大家都一起学习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己不受约束跟主同定死，教会彼此相处真的是会好，会很喜乐，夫妻之间相处也没什么问题了。好，第二个呢，就是不被冤枉的己要死。这个很多人比较难接受啊，因为罗马书讲得很好，深渊什么？深渊在这位主，那深渊在主，你假如有冤屈，你相信主会替你伸冤，你就是让主居首位。冤枉的事情难免，但是假如今天我们能够有冤枉，能够吞得下，相信这位主会替我伸冤，这个教会就是让主居首位。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是因为被冤枉了，我们要去跟人家辩解，我们都有经验，不管别人是故意冤枉我还是有意冤枉我，我去跟他辩的时候，请问越辩辩到后来会解决吗？越辩到后来越辩越糟糕。所以我开始出来学习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我太太还有吴长老吴师母，我们四个人我们在一起交通一些事情，交通很多很多，我不记得交通到什么事情了。吴长老就讲一句话，他说在教会里面只要对我个人有冤枉的事情，我一个字都不讲啊！你看我记到现在记这么清楚啊，我就知道做一个传道人会有人冤枉我，但是有冤枉你的你一个字都不要讲，因为深渊啊在主。好了，开始学习了，弟兄姐妹，哎呀，不学习还好，一学习了真的才知道那多难过，那个被冤枉不去讲那个梗死了。可是深渊在主，你要学。有一次一个小组员跑来找我，长老，我们小组长在小组里面说你拿教会的钱去请别人吃饭，哇不得了，传道人乱用钱贪财再得了。我们在神学院所有老师从进去到毕业一直提醒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在男女关系上面要清洁，第二个在钱财上面要清洁。吴长老甚至在有一次的不知道哪一届的毕业典礼上面，他讲到这两件事情，他说一个传道人男女关系上面不清洁，神从此就不用；一个传道人在钱财上不清洁，神从此就不用。吓得这些学生吓死了。可是这些学生听得进去吗？我告诉大家，大家不要惊喜，有人听得进，有人还是听不进。我是听进去了，我在教会里面男女关系上我是很清洁的，我很注意的，我绝对会单独去探访一个姐妹。钱财上面我自己完全不管钱，我全部交给代职的长老去管钱。教会我要用钱一定长执会通过，不是只有长老通过，要长执会通过我才用钱，每一分每一毛我要用钱一定是长执会通过了我才能用。我这么小心，既然有个小组长在小组里面说宋长拿教会的钱随便请人家吃饭，哇，我今天真的是极大的冤枉，心里真是不舒服，真想把他抓来。为什么我要伸冤呢？我说我把他抓来，我都想过我带到师父那边，你从我开始侍奉神七长老退休到现在，请师父把所有单据拿出来，就拿一笔师父签字拿教会钱请别人吃饭，你找出来，我可以这样做。我想到罗长老说人对你个人有冤枉不要去讲话，我就忍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好难学的功课，我就忍，我 我就不讲了，不讲。哎，不用多久就没有声音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声音了。到今天十几年了，这个小组长对我好得不得了，他的儿子结婚叫我去证婚的。教会也没有这个声音了，从此没有这个声音了。我不知道怎么，我到现在不知道怎么做，我不晓得。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里面有个不能被冤枉的心，那个一发出来的时候，那教会就吵不完。基督要做主，为主而活。弟兄姐妹，那个不被冤枉心，看能不能够跟主同行。最后一个不被肯定的心要死，这个明天会稍微多讲一点。我们里面很需要被肯定，一旦被人否定，受不了了。可是有些时候，不是人故意要否定你，可能别人只是多肯定别人一下，你心里就怎么样，不平衡了。可是人家没有否定你啊，可是你里面就会感觉到我没有被肯定就不可以了。有个神学生在我们教会实习，实习完以后就跟我说：“宋长老，我有些事要跟你交通。”我说：“很好，你实习完了，我要跟你拿实习分数，我要跟你谈谈。”他说：“我要跟你谈。”好，结果礼拜天聚会完，他跑我办公室，他说：“谢谢宋长老跟我在这里实习，我要去结婚了。”哎呀，我说我都不知道，恭喜你，因为那个姐妹四十几岁。好，他说我在这里学到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事情。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我学会怎么去做事。我说好。我说那你怎么学的？他说我就跟你太太学的。好，我说好。我说你怎么学到的？他说我发现在这里实习这么久，你讲道没有你太太好，你查经没有你太太好，你做人没有你太太好，但是你太太在教会没有影子。他说我要去做一个没有影子的事。我听的时候我就想，你说我太太好就好嘛，把我贬低干什么？但是我相信他绝对没有这个意思，他只是要做个比较，就表示说这个师母这么好，可是在教会没有影子。弟兄姐妹，假如我那个不能被否定的心，那个活出来了，我火了，你好，你要去做师母，你去做吧，我实习生，你给你打零分，看你怎么样。人里面会想，不是不会想，但是要想到时候说主啊，这个东西出来了，要跟你同定。今天教会里面不但不能被否定，而且到处遭肯定啊！哎，传道人到处找位置，你不按我牧师，我就不走。你按我牧师，还按我主任牧师；你办我长老，我就离开教会。你要按我长老才可以，按完长老我做一段时间，你还要按我当家长老。很多没有的叫圣经没有的名称，教会一直加很多名称，为什么？有名称就有位置。神学院那个位置越来越多。神硕、道硕，哎呀，圣硕，不知道什么硕，青光硕硕，不晓得什么硕。啊，毕业的时候都要毕业不完的啦，博士又教牧博士、神学博士、旧约博士、新约博士，一大堆啊。人自己制造位置，要肯定自己，好像这样才能在教会侍奉。这是现在的教会，讲不完了。有人问我说：“宋长老，你在教会是什么长老？”我说：“长老就长老，怎么还有什么长老？你总要有个名字嘛！你是当家的，还是执行的，还是主任的？你讲清楚啊！”我说：“我们永和堂没有这些，我们就是长老。”他说：“那你就是当家长老。”我说：“当家两个字啊，你要晓得那是东北那个土匪要用的，是大当家、二当家的。你叫我当家长老，那我就是土匪长老。”今天教会弟兄姐妹跟着牧师学嘛，跟着这些传道人学，不断的加名称，为什么都被肯定？弟兄姐妹，时间过了， 明天稍微会多讲点这些。他们我们在艺术基地里面，我们知道我们里面的对齐很麻烦的，要跟你们说，这个题是伟大的题，这个伟大的题，让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是一个面对，还要说为主而活，我们自己，我们去祷告。求主常常提醒我们，每一天我们愿意起来侍奉你，我们愿意每一天起来跟从你，我们就愿意把我们这个伟大的心跟你同定时。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托付的教会，你让我们聚会的教会，每一个人都尊重伟大，每一个人都高举耶稣基督的名。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